各位长辈、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
请容许我先做一件事情。那我会跟你解释为什么。谢谢，年轻的很合作，年长的也一样。那因为你们教堂太阔了，我需要拍四张才能够把你们每一个人的样子记下来啊，谢谢。那我喜欢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是很棒的一个摄影师，我基本上就是拿一架傻瓜机到处乱点。那我为什么会到每一个教会，特别是第一次到的话，都会拍一些照片呢？我心中只有总是有一个怪怪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很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如果这张照片还存在的话，你的影子不会在那张照片里面不见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面前，除非是他认识你，你认识他，他接受你，你接受他，要不然的话，在永恒里面，你就永远不会在他面前出现。如果你永远是个罪人的话，你从来没有悔改过的话，你很可能就在这张照片上就永远的消失了。所以我很希望在天上有一天，当我们一起相聚的时候，如果这张照片再出现的话，你的那个脸孔没有消失，你的脸孔还是存在在这张的照片上面。所以今天早上为大家拍了四张的照片，我不敢保证，但是我知道全能的神如果要的话，他可以到时把这张照片重新的挖出来。嘿，2007年7月29日的时候，你在这里，在永恒里面，你也在那里。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当怎么行？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限，我们要仰望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永生的天父，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你我们预备了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所需用的，更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大家能够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来为我们的生命做最好的准备。愿你这时候使用你自己无用的仆人，也使用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今早在这里再一次得着你福音的能力，得着你福音的祝福。愿意再一次将接下来的时间完全的仰望在你圣手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主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在这里要介绍几个人，那希望你听完之后很简单的就帮助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共同点。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中年人，年纪四十出，孩子还在读小学，但是他被证实有鼻咽癌。另外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的朋友大概都跟我年龄差不多啊，40多岁，他的女儿12岁，肚子痛，然后进入医院检查，证实开刀，医生说这是 open and close case， 就是意思说没救了，所以就帮他的女儿证实有癌症，肠胃癌。另外一个20岁的女孩子在师训学院接受训练，忽然间觉得头晕，身体不舒服，医生为了检查了，发现她有血癌。另外一个30多岁年轻的夫妇，孩子出生一个月之后，发现怎么这个孩子本来7天之内就会慢慢消失的这个皮肤比较黄还是存在，后来就去检查了，发现他的孩子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病症，我忘记了这个名字叫什么，就一个 E 一个 S 两个名，我只记得这两个字母，总之是一种的肝出现问题，少了一些的这个管道接不通。那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都生病了，都有一些的问题，他们的生命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怎么办，我当怎样行。 当日子改变的时候，在平静安稳当中，突然间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怎么办？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节，在《使徒行传》16:22-34节，《使徒行传》16，新约圣经第五本，22-34节。使徒行传是一本很喜欢讲故事的一本的书，讲的是生命的故事。那在这里讲到保罗在侍奉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那保罗很有这种的神给他的恩赐，讲到帮助人，然后他到了这个马其顿那个地方腓立比，然后就遇到一个女孩子会讲预言，会鬼符做法术的，然后他的主人就赚了很多钱，靠着这个女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保罗来了之后，这个巫鬼符在这女孩子身上呢，就认出保罗的身份，说这是上帝的工人，哇，很有能力的，一直整天在那边喊在叫，不知道是帮他还是害他哈。总之保罗最后说，哎呀不行啊，这个家伙整天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保罗就把这个鬼赶了出去。赶了出去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没有那种超能力，没了超能力之后呢，就不能帮她主人赚钱，钱赚不到，那主人当然不高兴，就找了一个理由告孩子说的就找了一个理由把保罗告到官府去。告了上去之后呢，这东西要小心，告了上去之后呢，保罗就被抓了，关进监牢了，好人当灾，哎呀怎么行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就看第22节开始，他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属服禁足严厉看守。那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我不知道说你说保罗那时候心情怎么样，一你做对的事情，二人家不喜欢你，不止不喜欢你，三还告你，被告了还辩解，真的那些官啊有眼无珠，狗瞎了眼，好人把他抓来打了，打了之后呢还放进最隐秘，这里圣经讲到就是放在最里内的那个监牢里面，然后严厉的吩咐这些看守的监狱的看守员说，好好的看住这几个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耳听。然后26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狱的这个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读到这一段，我永远记得我的神学的一个老师他说的一个故事。他上我们第一课的解经学的时候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说为什么那个监狱的门会开了，为什么这个监牢会震动？这个老师说了一个十多年前教我，我到现在永远会记得这个故事。他说因为保罗跟希拉的那种欢乐赞美，上帝听得太高兴了，上帝听得摇脚了，所以地就震动了。上帝摇脚的话不得了啊，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不止这个监牢震动。那在这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应该是那个在问怎么办啊，我们好好的出来为神做事情，竟然被他关起来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是一般人的反应就是我该怎么办，但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跟希拉祷告，然后唱诗赞美神，心中还喜乐的不得了，被人冤枉不生气嘛？你有没有被人冤枉过？我相信有，特别如果你已经在社会工作的话，在公司被同事冤枉，如果你不做工的话，在亲戚朋友当中，有的时候你被人冤枉，你心里面是很不爽很不平分。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一种特别的反应，他不单止没有那种的愿望，不是躲在监牢里面敲墙壁捶心肝，他反而是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个改变，他有神的同在。这是第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反应，只当他应该问我该怎么行的时候，他带出一个反应，他赞美这位神。然后我们看见神为他们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监狱的门都开了，不单只是保罗跟希拉两个，圣经这里讲到那些在听保罗唱诗赞美神的囚犯也锁链都开了。27节，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好了，因为有的人做错了事情，他应该是很醒的，看着这些人的人做嘛，哦哦了，睡大觉了。所以27节讲，监督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了。惨了，特别上头交代要严厉看守的，竟然现在门都开了，全部跑掉了。不但只那两个跑了，看来全部都跑了，门都开了，怎么没人跑？在他们在想怎么办，或者说他简直想都不想，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的时候，他知道他必死无疑，不如自己先了结。在这样的情况里面，28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想不通，圣经解释也解不通，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跑？保罗希拉是好人不跑，其他还有许多的监狱的人，在这些被关的囚犯为什么不跑？神学没交代，历史没交代，我只能够想得到的一点，我想得通的就是保罗希拉他们的赞美神，他们那种的生命在那个时段，在那个时刻已经感化了其他的囚犯，因为他们都在侧耳在听，只有那两个，不知道几个，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看守监狱的那一个人呢，太安心了，以为他的生命就这么平平稳稳的，那个睡觉的人没听见保罗希拉讲了什么，其他都听过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监狱看守者他没有，所以他还是讲到要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方法自我了断来结束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问题当中，如果这个监狱看守员懂得保罗的方法，他就不需要甚至考虑这个自我了结的一个出路。还好保罗很清醒，他立刻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监督就拿了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附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二人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位监狱的看守员，他遇到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当怎样行？而且他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帮助他，让他能够得救。他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答案在下面，很简单。保罗告诉跟希拉告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在这里历史记载通常很准则性，很简短很简短的，就是一句话，把一个晚上的布道会缩短成一句话。这个监狱的看守员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保罗跟希拉给他们那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当然背后还有好详细好多的事要说要解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假装保罗希拉一阵子，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应该讲的跟大家讲一讲，希望大家也能够，如果你在想你生命当中你应该有个时刻要问我当怎样行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当你的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监狱的这看守员一样，就想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做束头乌龟，做这个鸵鸟，把头藏在泥沙里什么不要管。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上帝给我们 一个美好的计划里面，他已经计划好的一部分，我们要把我们每一天最充实的活出来。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都忙着充实我们的生命，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充实你的生命？还是有一些人就一天过一天就好了，你问的好吗？还可以呢。这个事情怎么样啊？明天是星期一，然后我希望星期六来，星期一到星期五做什么呢？这是这样的一天过一天呢。我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性格很奇怪。夏天到了，我女儿在家里蛮闷的，因为她我们第一年到美国，所以她读完第一年的这个学业之后，到夏天就不知道做什么，没什么朋友，所以就其实我们的朋友都在马来西亚，还在马来西亚，所以她就很多的朋友去教她，上网看这个连续剧，这种的新加坡的也有，香港的也有，台湾的也有，这连续剧的就很多了。但在他看连续剧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好像这个表明了一点点我们的人的这种的生活观念。那有一些的网站上会给你看见这个连续剧有多少人看，就通常就给你一个指数，就像那股票指数这样的，这个热门不热门。那你看到这一个连续剧很多人点击的话嘛，你就大概知道这个连续剧应该不错，蛮多人看的，还可以看。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旁边看，我说这个好看吗？因为他有时候太多了，简直真的是几百个连续剧都在网上你可以看的。我说你怎么选？他看号码了。我就有一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一集跟最后一集是最多人看的。我举个例子会记得，因为我发现如果第一集很多人看，最后一集没有人看的话，你大概不用看了，对不对？有的这些的连续剧第一集可能有4000个点击，最后一集大概只有600个还是700个，那你就知道这种连续剧到第二集都没有，都只有甚至100多200的话，大概你就不用看了。但是我发现一些连续剧蛮不错的，就是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很多人，那中间的呢就差不多。那怎么叫差不多呢？我的例子是第一集的大约有17000个点击，那最后一集呢通常会多一点点，大概17800多900，那最后第19集呢，香港剧真的标准的是20集，对不对？那么第19集呢大概有16000左右，但是第二集到第18集你猜有多少标准的？7000到8000，全部都是一样的。第二集到第十八集，是这个8000多7000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们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只想知道结束跟开头，中间那就无所谓了。那如果这个代表我们的人生观的话，那你的日子就真的像我刚才所说那种人，星期一就想到星期六。那中间的是什么呢？无所谓啦，反正是这样的啦，你不看也无所谓，反正香港剧嘛，就是误会啊，然后那个做警察的家人就被杀，不然就被害啊，那一套反正是免不了的，对不对？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一套反正也是免不了的，我赚钱买屋子买车，还车期还物期，还完之后孩子升学，升学供完之后，有一句笑话就说，当你的大学毕业的时候，请你记住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他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有剩下你了。你是不再纪念你的父母的话，你的父母真的一无所有了，然后就等着进安老院，等着那一天嘛。好像我们这时候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就是中间的第二集到第十八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第一、第19、20。那我希望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生命内容的时候，不只是那一种的短暂的那种的眼光，乃是能够看见我们整个人生的路程，每一天都是一个奇妙的日子，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拥有。或许有些人就是说，这个是可遇不可求，那种美丽的每一天的这个童话，这个梦想，我敢想，但是我不敢 要求又限了，这样子的话对我自己太苛刻了，我做不到，我不能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抱着这种的观念在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圣经这里让我们看见，从保罗第一个例子，然后到这个监狱的这看守员，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每一天都因着某一些因素而变得更加的喜乐满足。因为主耶稣特别强调，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不是一个偶尔的一个丰盛，乃是一个连续性的，乃是一种连贯不停的一种的丰盛。那你说丰盛可能吗？每一天都是好的生命可能吗？好像是不可能，对不对？你听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的日子是每一天都高兴。那结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每一个人都是我最认识的人，都是我很好很认识的一些的朋友。那这样的日子里面，像这个监狱的这个看守员一样，当你问题来到时候，你要问那个问题是，我当怎样行？我要怎样的改变？我要做出哪一些的适应，做出哪一些的决策，才能够确保在我这个人生的路途当中，我能够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丰盛，每一个剧情，我的剧情，我的故事版本，每一个段落都是充满新鲜、刺激、喜乐、满足。那这样的一个路程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太多时候我们都在学习，但是不一定学对对象。如果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已经是个进入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时代，我们已经累积了过去数千年来的文化知识，我们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产品，从过去的历史文化里面累积了变成我们这个伟大的我们。所以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用什么作为你的根据来解答你这个问题，我当怎么行。如果你能够从这一切的一些例子清单当中认出一点点你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大概已经累积了这各种的历史文化的这个传统。希腊的传统就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你自己。如果我们从这个罗马的文化传统延续下来这个思想的话，就是你要锻炼自己。从享乐主义延续下来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自爱，爱你自己。我们的教育家的这个体系传统告诉我们，我们要扩展自己。心理学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要实现自己。无知主义告诉我们，我们要讨好自己。
这个不行的话换，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希望大家，如果你还没做过任何重要的决定的话，你觉得你要换的话，你就告诉自己，我应该换。感谢神给我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是资本主义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命观念就是你要表现你自己。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的禁欲主义的话，我们就受影响，我们要压制我们心里头那种的欲望。如果我们是佛教的话，这个背景教导我们的可能就是不要麻烦自己，不要烦恼。有人说这个当然值得评论的，就是如果你是回教的这种的传统出来的话，你可能要问的就是怎样的排除异己。那在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这种的思想观念之下，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非常的复杂，每个人对某一些东西都有我们自己很复杂的一个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圣经的这种的思想里头的层面的时候，当你面对着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面对这个另外一套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有个非常复杂的想法，非常复杂的一个回应。那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复杂当中，我们还是要寻找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的一个答案。 在这么复杂的一个时代当中，每一个人都不敢说我到底要怎么样，也没有一个人敢教你你要怎么样的去做，怎样的去实践。我曾经试过上网去看一些的生命的这种的解释，对宗教的一些的 看法，一些的信仰的解说，我就看了之后我说我佩服他们，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是谁，在这些的 blog 在这些的 forum 当中，我看了之后我说坦白说我还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我跟他们对话的话我一定跟他们讲不过，因为他们讲的太有理由了，为什么他们不要信，为什么不接受基督教，有的讲的实在好像很有理由，虽然我知道他讲的是从错误的出发点开始，但是这么多的这种的言论当中，我就发现到当我们人都自以为我们是最聪明的这种的表达我们的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1节那里所讲到一个特别的一种的我们所谓的颠倒的这种的说法，但是这个颠倒的人当中呢却把最重要的道理带出来，那18节到21节讲到上帝的智慧比我们人的智慧远远的超出许多，甚至上帝你认为他有笨的可能性的话，他的最笨比我们最聪明的还聪明。那怎么样解释呢？那我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盆栽的，有没有人 在这里是特别喜欢 这些盆栽盆栽。那我就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盆栽很有兴趣，我有一次去了一个会友的家，他说我这棵树摆在门口的小小棵的那棵树，我太太花了6000块，那是一个传道人4个月的薪水买的，我就看着他，我说你没有浪费一点点，4个月的传道人的薪水你竟然买了一棵树摆在不能吃不能看可以看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他说我太太喜欢啊。那么后来我就开始对这个东西做了一点点的研究，我想不通，这个是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来的，不是因为他没信仰所以他钱乱花，那这个这么爱主的弟兄，这么爱教会的一个基督徒，怎么也舍得花了6000块4个月的传道人的薪水买了一棵这样的树摆在前面，而且不止一棵，其实还有好多棵都是差不多价钱的，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值得这么多。他跟我解释那时候我也听不懂，因为我脑子里面总是在问这个家伙有没有问题，后来我就看到了原来盆栽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一个东西，你要第一看到一棵树可能是丑丑的在哪一个角落，在我们可能一脚踢过去认为这个东西怎么用的会长大的，远远的是这么小的，你可能一脚就踢着把它丢掉了，但是你要有眼光认得出这棵树有它特别的地方，然后你把它拿回去好好的修剪培养，要花好长的时间来确保这棵树有100年的话都只有这么高。那个才是功夫。所以我后来就回想到我曾经有一个会友，他去到哪里就看那些树，他说哎这个不错。我说什么不错啊，这个树不是在那边，他说你看他这个茎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树还是这么小这么矮。他就去挖了。挖了拿回去然后慢慢修剪，所以那些能够卖几千块的一棵树呢，首先他遇到一个会认识，我们讲会识货，广东人讲识唔识货，识货嘅先知嘛，唔识货嘅冇用嘅，俾佢都系当牛屎撇咁样。所以在这种的特殊的一个眼光来看，那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识不识货，在上古的文化里面，特别在耶稣时代的文化里面，那个十字架那个东西是最丑陋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你一个拉上去的话后面就挂了个十字架，你去了许多的地方你就看到十字架，特别在美国地方你到处驾车都会看见教堂，教堂上面都放了十字架，那 那一刻就是我说从有历史里面最宝贵的一颗的盆栽，从最丑的没人要的，现在就 变成最宝贵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原来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这个实际上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整个前面的盼望。我们原本人都是罪人，得不到人赏识的，人与人之间一个哲学历史家他说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the perfection of sins， 我们人与人之间最聪明最厉害的就是把罪变得完美。我竟然越来越相信这句话讲的有智慧。为什么呢？在美国文化里面你可以是个完全失败的人。你们看电视你知道我讲什么，我不讲名字了。你可以做个完全失败的人，但是你会整天上电视的。醉酒驾车，一点提示够了。你可以整个人生就是二十多岁活得一塌糊涂，但是你可以是全美国最出名的人。你说是我们是不是很得令，把我们最糟的一面变成最成功的，这是我们人今天的这种光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还不认识什么叫罪的话，另外一个神学家也是个思想家，他这么写了个定义，他说罪就是我们人在生命当中挣扎求全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表达我们的生命里面缺少了神。那我们生命这种各种的表现也都反映出我们跟我们这位创造者的那种的叛逆以及抗拒。因此我们无可逃避的，我们就做出这一系列的错误的选择。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的生命，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都好，我们的确是活在罪的挣扎之中。就如圣经所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真的很诚实的说我是个没有罪的人。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看第一集跟第二十集，我们不想看中间的十七十八集的这个生命。那在这样的时候，你或许可以躲避，你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就藏起来。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你能够很清醒的很警醒的来看看我这是第二集到第十八集我怎么样，而不要像我一些的以前那些的朋友一些的长辈，哎，去教会吧，哎呀牧师啊，你是全时间做这样事情的，你有闲空管这些事情，我们可没空啊，等我差不多不会走的时候吧。这个是真的答案，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而且是蛮多人跟我这样子讲的。那等我退休之后，等我比较闲空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的，我有一天一定会去的，我心里面有上帝的，我心里面有。不过我你知道啊，生活难啊，我是做生意的嘛，少开一间一天的这个店，我就少赚一天的钱。他的生命只有第一集跟第二十集，中间的呢不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太多时候我们就对我们自己生命说，嘿，我所需要的就是知道我将来怎样就好了，我我辛辛苦苦努力的赚钱，只要我知道我白老归天之后，我的孩子每一个人有一间的屋子，一间的店屋，或许的多的话比较有钱的，我的一些的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以前银行的顾客，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三个将来嘛，我们这样是不会很有钱的，不过最好一个人有一间的旅店啊，我跟新加坡的没得好比。我说你这么努力赚的这么，到新加坡的一个个高楼就60层楼高，我的只想15层楼就好了啊，一个孩子一间15层楼的，那肯定他就没问题。那你自己呢？哎呀，我们老人家无所谓啦，我们这些中国人嘛，父母都是为孩子的，自己 骗钱，所以他自己还是驾着那几十年的老爷车。太多时候我们只在乎以后怎么办，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耶稣说，我来是叫我们得生命，是现在就得丰盛的生命的。所以保罗跟希拉两个，他们在监牢的时候，他就已经体现出他在那一个时刻，他的生命就已经改变了。不管日子如何，他都能够看得见神跟他同在，神在带领他。在我们今天的生命路程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跟他没有和好的话，我们得不到他的这种的帮助。所以圣经整个重点提醒我们的，特别是到新月，把这个整个提示解开，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单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当怎么行，在第二章的时候同样那个情况出现，不过那时候情况会有一点不同，就是许多人听了这个简单的生命的道理，就是人有罪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罪的赦免。听完这个简单的道理之后，他们就信了，生命就开始了改变。并且在这里接下去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两个故事里面两个的事件里面都看到的同样的东西，就是那时候这些人信了就受洗加入教会。那我们回头再看刚才的16章32节到34节，保罗跟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监主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监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句好吗？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他能够在监狱里面高高兴兴唱歌，唱到上帝听得都很满意，摇脚了，整个地狱整个监狱都震动了。原来我们信主的时候所带出来的这个后果是喜乐，不是像有一些人过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的传，怎么样的讲，总之他们有办法让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说信耶稣是好像你人生里面是必死的时候，没选择的时候，最后的选择，最糟糕的选择，最坏的打算，没路可走了才做的事情，要死了才信耶稣，问题大到我不能解决了才信耶稣。那这样子的话，难怪很多人就说不急，等那一天到的时候我再来。但是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看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而且我待会儿 也要证明给大家看，在我们今天实际上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你的罪的赦免，是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感觉。不是诗歌写的人这么有那种的诗意啊，超过我们一般人正常的生活那种的想法，乃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当你能够不做你不愿意做的时候事情的时候，能够不犯错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是最美好。当你能够从许多你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当中你抽出来，你做了最好的选择，那种的感觉是好。我们人太多，我们人自己过去的历史背负包扎把门捆绑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经历。有一年，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每一年派的，哪里没有人就把你送过去那边照顾那间的堂会，不是像美国这种一般的教会的，是你们自己聘请那个牧者。那我们就年年都有可能被派走，所以有一年有一个堂会的牧师辞职了，不干了。然后他们说：“好吧。”你这个英语会两句的，华语也会两句的，就把你送过去。那我就去接了一间的英文的堂会，加上一间小小的华语的堂会。那去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我可以过去，我太太在教书，她没办法跟着我跑，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市区到另外一个市区，驾车要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路程。那我们就要开始两地相思了，我女儿就跟我太太，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开始接管 那在前后分离的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因为需要一段的时间办手续，申请我太太的转移学校。那到四个月多的时候，快要五个月了，就收到这个官方批下来的文件，他说可以，他就在那个学期完结束这五月尾，他可以搬过来跟我一起到附近的一间学校教书。那我都会有就很高兴了，他说哎呀牧师你高兴吗？有的人很直接哈，牧师你高兴吗？太太要过来了跟你相聚了。我这个人又很笨的，我不会假的跟人家讲我没感觉。所以很多人问的越来越多，哎呀我想总要有个比较好的答案嘛，让大家开心一下嘛，他们好像很开心，你怎么不觉得很开心的样子，好像无所谓呢。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写下了这一段的短短的回忆录，应该在哪里我会记得那写的。我说为什么我不好像怎么特别有感觉呢？我是不是不爱我的太太了，不爱我的女儿了？我知道不是的，但是为什么她来不来好像到现在为止就感觉不大。人家问我你是不是很高兴，我真的不会跟她说我真的很高兴，因为那五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原来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所以单身的有盼望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可以晚上两点睡觉，而且呢我这个不是不属灵的哈，我是很属灵的。晚上两点睡觉，这是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唱唱歌，我通常在人家面前我不唱歌的，所以等一下结束诗歌还请那个领唱姐妹帮我带的。我可以弹吉他，但是我不唱的那种。那当太孩子不在的时候，我半夜喜欢我可以抱起个吉他，可以一边弹一边唱，还可以大大声的祷告，也不会吵到人家。被整个就是我这一个人，我好像开始喜欢这种的很自由的生活。就五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千万不要做太空人了。做太空人的话，两地相思太久了，不是他会变心，是他喜欢的那种的单身生活。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我那感觉就是，如果他们不在的话我也无所谓，虽然我吃的比较差一点点，很长的时候就吃快熟面，很长的时候就煮一碗菜就全部包了碗倒在饭上，就是泡菜一碗连饭，不定健康的，肯定不健康，但是会喜欢啊，人就是这样子。就短短的五个月时间我们思想就改变了，何况我们有的时候跟神已经距离了太远太远，几十年的时间了，你都没跟神亲近过，如果忽然间叫你，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上帝做你的神，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因为你不习惯了，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陌生的东西我们人就不喜欢了。你没有人要我帮你剪头发的，大概没有吧？你都不知道我的技术怎么样，对不对？你叫我剪的话，我也不帮你剪呢。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帮人家剪过头发，所以如果你叫我剪的话，我肯定不剪。我还好你们没有要求我要献唱，不然的话我死都不会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不熟悉，我不会，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是不会，有的时候是你不熟悉，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所以在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站在这种徘徊在外的那种心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个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当我们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人们某一方面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人的能力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因为不熟悉，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受了太多不同复杂的思想主导我们的选择，一直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选择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不选择，我们就拖，就不要管那第二季到十八季的故事，我们只想能够的话我到最后个时刻我才来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条的路程
是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一个路程。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能够得赦免，你有能力，你脱离过去那种选择里面你不是最想要的那种犯罪的方法，那种你不满足的方法，你可以选择那更好。那圣经给我们的很简单的方法，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他要救我们的话一定要做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凭我们的信心来相信。你相信之后，罗马书告诉我们，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够了。他不要求你做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他不要求你像上那个博士班这样，你要考 GRE 还要考 TOEFL 还要热门考试，还要这一大堆的东西 qualify 之后你才可以上课，上完课之后你还要个 qualifying exam， qualifying exam 之后你才要叫做 ADB 还是 IBD 忘记了，总之然后你才叫做准博士生。那准博士生之后你还要写个论文，论文写完之后你还要一个 oral defense， defense 过关了之后可能还要再修改，哇太复杂了。神给我们那个途径是简单的一个途径，你相信圣经应许，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这么成了。有时候想哎呀太容易了吧，很多人就讲太容易了，这么容易到他不相信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就足够。但是我让我再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以为结婚就是讲 I do 了对不对，其实错的，结婚不是讲 I do， 结婚是讲 I will， 大家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有些戏拍错了，不是讲 I do 的，因为 I do 是现在式的就结束了一个动作。你结婚立誓约的时候，以后如果你有牧师叫你讲 I do， 你要改正他牧师哈，改正你牧师说不是讲 I do， 我要讲 I will， 因为这个是前面持续下去的，你所立的约是个长远持续下去的一个约，所以是这个前面向前看。而且结婚呢那一刹那你两个人立约的时候呢，其实不是立约你过去爱不爱他，也不是立约说我现在爱不爱他，而是立约你以后有没有持续的爱护他保护他，无论生病无论日子如何好坏悲伤痛苦喜乐 忧愁，那个是个远远界限，那个讲到 I will 的时候只是个开始。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放在脑子里面，以为这个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这个是废话来的。如果你讲 I do 的话，可能你就会把这个婚姻当作是爱情的坟墓，但是你讲 I will 的话，那你讲的那一个四月之后延续下去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是一步一步慢慢去经营。你讲的那两个字没有 magic power， 没有那种的特别的超能力的，超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每一天的行动里面，在你每一天的那个对彼此的爱护行动，那关怀在每一个层面里面出现。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要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始的步骤。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希拉就带了这个家庭，不单指他自己，并且和属父他包括他家人，甚至在这里指向的可能是包括他的工人，全部都带他们信主。然后他们信了之后生命就开始喜乐起来。那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圣经没有继续再讲下去。但是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出路，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你都有你自己一些的问题，或许你都有像那个狱卒要遇到的这种的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刻。那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临到的，我相信你一定要问我当怎么行，你要做个选择。或许你今天生命实在很平淡很喜乐很满足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更希望你能够在平淡喜乐当中你可以认识神。就像我这样子，我的生命是一路来都很平淡，我没有经过大起大落，我相信神，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当大起大落来到的时候，我随时有答案。我比较喜欢把我跟这故事里面的保罗跟希拉来比较，我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我随时问题来到的时候我有一个答案，我知道我已经蒙神拯救，我知道我因为相信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不是个超人， 也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有把握做任何其他事情。但是只有一样事情我很确定的，我相信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也很确定的，就是因为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有永生，我的罪已经得赦免，我可以继续持续不断的向前，无论是前面的日子如何，我都知道我有答案，我知道神在掌管我的前面每一个生命的过程，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被罪所拖累，不再被我的内疚那种的感觉所拖累。因为你带着罪的话，我曾经也是个罪人，你带着罪的话，你就好像你掰了一只脚，你不能走得快，你不能够朝着那种的丰盛的生命来追求，因为你的罪疚感和甚至是你还没解决的罪会拖累你。如果你受过伤的，你就明白伤了一只脚走路多么难，你没办法去做你正常的生命该做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你说信心来相信耶稣，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困难，但是我希望我这一个例子能够帮助你，让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婚约里面的简单的一个开始，你只要做了一个决定，神就会在你生命当中开始他所要赐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我的神学是在香港读的，香港剑道神学院。那我们神学院每一年都办一次这个属灵操练营，那年龄也差不多不会改变的，都去这个西贡、马来后、富阳、退休营，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在香港长大的，你大概会对这个地方有点认识，比较老土一点、比较旧了一点点的那个退休营。神学院通常都没办法请你去五星级酒店做这个退休营的，所以我们就去这个马来后、富阳啊，各个面。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11月多，通常是第一个学期完11月多。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我从来没用过的东西，热水炉。石油气热水炉。那我就问我同学怎么用这个东西，他说很容易。那这个开下来开关，然后这个石油气就是煤气就会进来了，然后你只要转了这个点着在这个火，然后你开水就可以了。那我同学没给我示范，他就告诉我他当作这个是天经地义，每个人都会懂得，除了马来西亚来的这个从来没用过热水，用那个煤气烧的这种的，我们都是用电的，除了我们这种的土包子应该是都懂的。那我又是那种比较喜欢做事情比较快一步的，我不喜欢到一大堆人都来冲凉的，都来洗澡的时候跟人家抢，所以我时间差不多看看没什么活动了，我就先去这个公园的这个预防。那进去我照他步骤开了气，看了有灯了，好，这个灯怎么这个火怎么不会大呢？不是越烧越大吗？还是那么小小一点点，我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圈子，怎么可能来得及烧这么多的热水给我冲凉？关掉再来一次，打绝了，我还是那么小小的一圈。我说没希望了，这到底这个东西行不行，会不会啊是外面的煤气没有了，摇摇一下那个桶好像又差不多。最后我放弃，我说好了就这样算了，算我今天运气不好找到一间是煤气不够的，我就把整个关了，就冷水冲了一个，全身冷到差不多变紫色，冲好凉出来。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同学讲，喂，你搞的个功夫不行的，我冲个冷就冻死我差不多。他说你怎么用啊？那明天我再带你去。第二天的时候他带我去，原来什么嘛，很简单，你水要开，水一开大那个火就大。我的头脑很简单的，我就是认为说这个东西点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煤就是煤，有就是有。原来那个简单就是这样，你水越开越大，它自动的这个火就会跟着烧得大。 我想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你要开始，你看到了那一点点的火，你就要抓住，把你的水开大，你不要先看到那个火大了你才开始。我刚才开头的时候说过，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这些的人，让我告诉你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第一个，他得到这个鼻咽癌的时候，鼻咽癌的时候他大约是42岁，他今天还活着，感谢主。当他刚刚得到鼻咽癌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因为40多岁正当年轻，孩子还在小学，他埋怨很多人，甚至埋怨我，他说你这个牧师怎么都没有帮我祷告。我说什么没帮你祷告，我每次问你就是问你一下你情况怎么样来帮你祷告嘛。但是他不在我面前讲，在背后讲，那这个牧师没有关心他。不过后来他知道了，但是他生命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他之前有一些非法的生意他全部放弃了，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物质都卖了，搬去亲戚的家里住，不要再赚那些钱。这是他要问的。当他问我当怎样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知道他要跟神修好那个关系，他要真正的信靠耶稣，不能够光是闲空的时候去礼拜堂坐坐。第二个，我刚才提到了12岁的小女孩是我主入学的学生里面最漂亮的一个。那么医生帮他 opening close 的这种的情况之下，一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世界。那我帮他主持了一个丧礼，是我一生里面最难主持的一个丧礼。他的父母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来重新修理他自己内心的世界，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他们后来生命看到的是整个的观念改变，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生的目标，更清楚地看到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现在他们夫妇都是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侍奉。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我知道他们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担任了很多重要的服事。20岁的这个老师是我少年团契的副主席啊，不是我的，不是说我跟过的人都会做那问题啊，而是因为我牧养过太多建教会了，认识的我牧养过的会有几千个人不同的，所以当中抽出几个来，你大家不要吓坏了，这个信耶稣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我要重要的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那种的有了耶稣之后，他们面对生命那种的态度，那种的决策。他发现他有血癌之后，大约是2年之后，那时候我刚刚去度假，从外国回来，刚刚到马来西亚机场，电话响，就收到这个短讯，他离开了世界了。不过他在他去世之前，特别提到就是非常感谢每一个教会的一群姐妹，我们对他的关心跟帮助，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还不是故事的结束，他的父亲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一种的典型的每一天忙生意的，只是偶尔会到教会的。那我去年遇到他的时候，他说他现在都有去参加这个乐灵团契，也在教会里面非常努力的来参与侍奉。可见苦难不会把一个人跟神推得更远，反而是把人跟神拉得更加接近，更清醒的来看我们自己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生命最终的目的价值是什么。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生出来一个月就发现肝有出问题的这小女孩3天前去世了。我在她去世前几天，我还通过电脑这个通讯跟她父亲谈天，她说最近不好，差不多一半时间就在医院里面。然后3天前就26号，她父亲就打电话告诉我，她说通知你一下，我那个小女孩回到上帝身边了，2岁出一点点。那我就感觉到这对夫妇他们过去吵吵闹闹的，但是因为这个孩子，他们两个人 关系修复了，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也更认真的看自己的生命。我知道这些好像都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却是在我生命里面，我认识到我自己，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你自己的一个途径。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新的打击冲击，我们才醒悟来跟随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从第一集到第二十集，从我们开始到我们的结局，我们都在他的带领领导之下，好让我们能够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日子都能过得更加的丰盛。就像我在这许多会友的生命当中，我学了一个简单的功课，就是我要用我128天的生命来活每一天。因为在这许多事情发生当中，有一个弟兄姐妹也打电话来，他问我说，牧师怎么办呢？说这样的日子现在这么不安全。我说没什么怎么办，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是中年人。我的结论就是用你最好的128天的你来活出每一天，那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接下来我就想请我们的领唱姐妹来帮忙我们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那么唱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你里面有丰盛的生命，你赐下你独生子耶稣基督，实在世界上成全了我们的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亲近你，从你那里领受你属天的福分。就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着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都能够在这里相聚，在这里听到你自己救赎的计划。我们也愿意每一个人都领受到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这份的宝贵的生命的应许，就是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丰盛的生命。愿你这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这时候求你带领， 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今天早上听了这份简短的不完整的信息，但是你却愿意更加认识，你更加的来接受信靠这位上帝来做你的救主，帮助你过更加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你可以举个手让我们为你祷告。那你过去还没有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今天早上你说，神，我愿意相信你，我知道你为我预备的是最好，我愿意过着一个靠主耶稣基督而活出更加丰盛的生命的，请你举个手，那我们能够为你祷告。你说，在我生命当中我都很需要知道我在前面当怎么行，你问了像玉竹这个建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当怎么样，在我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知道我有确定的把握，我知道我有永生，也知道我今天就有上帝的帮助。你愿意接受耶稣，你说我信心不够，但是我愿意从那小小的一点点的信心，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若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个手让我们来为你祷告。那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可能你过去你认为你跟神的关系是比较疏远，你知道他存在，但是你却不愿意把你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那今天早上你相信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有更大的这种的主权，更大的权力来帮助你，你愿意把你自己真的完全的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你前面的日子，你也可以向神做个表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手让我们为你祷告。谢谢，请把手放下，谢谢。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都听到了神愿意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心中还有挣扎，还有一些疑问，我们教会都在这里，我希望你都继续的来，继续的在这个教会来学习，来得帮助。因为上帝预备的教会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在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学习的一个场所。那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听见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之后，你更能够委身在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做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心中的许多时候有许多的软弱，求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在生活当中有犯罪的，亏欠上帝荣耀的，求求你赦免，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接近我们，使我们再一次重新开始，在你面前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体验那丰盛的生命，在你面前得着我们所当于得着的这种的力量，来面对每一个挑战，来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无论在困苦安乐当中，我们的生命都更加的稳妥喜乐。愿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这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心中接受你的，主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你面前，他们更加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让他们生命得到丰盛。已经信靠你的，愿意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你，主你就赐给他们这份的力量，让你圣灵的掌管与工作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使他们的生命过得更加的丰盛，每一天都在主里面活那美好的每一个日子。你所示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美丽的感恩的日子。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又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参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嘉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假如你对夏牧师刚才的讯息想多了解一些的话，聚完会请你找夏牧师或者吴牧师，你可以跟他们详谈一下，帮助你了解。好，现在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聚会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有没有呢？欢迎，欢迎。我们招待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卡片，请你们填写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以后跟你们有接触。那边还有一位，呀，那一位，谢谢。在这里有几点报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礼拜感谢神，礼拜三在过去的礼拜三带领六归三的儿童到我们当中来，有一个福音的音乐会。那我们这个礼拜继续的收弟兄姐妹给六归孤儿院的奉献。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支票的抬头写 CMCH，那我们会寄给他们，这样子。第二个是我们教会在8月26号会有一个受洗班，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是你自己觉知愿意受洗的话，请跟吴牧师联络。我们在8月17号礼拜五晚上会有一个受浸班要上课，然后就26号是受洗的典礼。那再来是8月18号早上在 St. Andrew 教会我们有服事早餐，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或者你自己愿意参与的话，请跟 Grover 英文组的 Grover 联络，他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想跟他联络，你也可以透过我跟他联络。教会在9月28号和30号中间会有英文组主办的一个 retreat， 这个 retreat 是以英文发音为准的，但是也欢迎国语组的弟兄姐妹带着青年朋友或者你自己可以参与。这个可以跟英文组的 Terry Smith 牧师报名。最后我想提的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学期快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接待新生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事情是由赵永甫弟兄在负责，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接机或者是安排住宿的话，请跟赵弟兄联络。Paul， 请你站起来。呀，好。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鼓励破这接待新生的工作，也请大家多多帮忙。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吴牧师有一点补充。
在弟兄姊妹或许还记得，在两个星期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当天有一个韩国的学生，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他，就是协助他做他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调查的这个表格哈。我相信那天呢，有好多特别是做家长的，你们有把这个调查的表格，就是有关你的孩子在美国的这个所受的这个教育的一些这个调查的一些问题的这个问卷，你们有带回去。那么我在上个星期呢，我只是收到三份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还记得的话，如果你有带来的话，请你把那个表格放在这个可以放在后面的这个奉献信箱，或者可以交给我啊。如果你没有带来，请你记得在下个组织，请您把这个调查表格你们填好的呢，能够交给我，那么我可以交给这个韩国的这个学生。好，谢谢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帮助。好，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可以请大家还有一样事情。
关于这个 sign up 就是说有同学有新生现在已经在这个网上，他们已经有登记他们的这个姓名，而且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人接。那我们在背后已经预备有这个 sign up sheet，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帮助接新生的话， 就请你把你的名字登记下来，那里面会有别的 information， 就是关于说你是愿意去接他们，或者是说你们愿意接他们，那他们临时需要有住处的，比如说他们需要大概一天两天需要能够帮助他们暂时住在你家里的，你愿意接待这样的学生的话，那你可以购那一项。还有我们最后还是说到时候他们需要帮忙但我们带他们去 shopping 如果你愿意做。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去年有很多曾经去做这个事项的。那我是想请这个邓峰，你在不在？邓峰你上来我们就请他做一个见证因为他是去年我们接来的新生。
大家好，我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因为去年的话，我下飞机的话是由今天带师的倩怡，然后把我接到我的住处的，然后他帮我安顿下来。然后呢，接下来的周日呢，然后我就来到这个教会，也带师的也是倩怡。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歌就是有一位神，当时我对神是没有印象，但是从那首诗歌中我可以得到一些神的信息。神是有权威荣耀，他可以审判世人，但是他也有恩典慈爱，他可以抚慰你受伤的心灵。但是我就知道 OK 世上是有一位神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呢，然后我又参加了佳音团契，因为我很喜欢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然后交通，因为大家都是充满着平安喜乐慈爱的，然后跟你们接触的感觉是很好的感觉是很好。但是我就很想成为你们一样的人，但是我知道你们之所以变成这样的人，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更伟大的力量，那就是神，然后让你变成这样的人。然后我又是很有兴趣去认识这位神，然后呢在经过半年的学习，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然后我去觉知信主了。然后所以说回想过去一年的话，然后我觉着除了学业上的一些进步的话，我觉得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也很感谢兄弟姊妹们，然后在我面前给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呢又到了一年新生接新生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有一个试验，大家应该也会明白，也是那个鹅孵出来的时候，他进到的第一个人的话，他会就会第一个东西的，他会把他当做他的母亲的，然后一直会跟着他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以用到人身上，但是我只是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嘛。因为你下飞机的话是很彷徨无助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的话可以能够去帮助你的话，你是感到很温暖的，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是会非常深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如果今年的话，因为我们今年的话，如果那个兄弟姐妹的话能够凭着自己的心情，然后能够奉献出你自己的时间还有你的车辆的话，能够去帮助我们去 pick up 这些新生的话，应该很感谢主能够跟你们一起同工。谢谢。
谢谢邓峰，他鼓励我们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面目和善的话，请欢迎去接机。好，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请默祷以后散会。